大家好，我是阿秋，这是 Queerology Podcast。 台湾的同志婚姻已经正式合法周年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当时在荧幕前面看到立法院三读通过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释行法时候的感动吗？两年多前，立太太在大法官宣布当时民法违宪的时候，在 Q 上面写了篇文章，叫做《欢迎来到后婚权时代》。现在台湾的后婚权元年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也请到 V 太太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三年来的新的观察或是体悟。嗨 ，V 太太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V 太。
最近还好吗？
我最近还不错，最近在居家隔离中，所以深刻的感受到婚姻的困难。
说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位已婚人士嘛。
是的。
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这个问题，我常问我每个结婚的朋友，所以我也要问你一下请问你觉得你结婚前、结婚之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有没有什么失望的点，或者是说某一天突然恍然大悟，想说啊，原来婚姻就是这样，我懂了这种 moment 之类的？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冲击，因为我本来结婚之前对婚姻就没有太梦幻的想象。但是当然结婚对于生活上的改变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你从规划一个人的生活要变成规划两个人的生活。那尤其我觉得我又是一个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异性恋女性，所以我会非常主动的承担起家庭里的各种情感劳动，所以就变成我要负责很多家事的，不见得是做家事而已，主要是家里事情的规划，譬如说我们的行程安排，我们跟朋友见面，我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就是一些认知性的工作，这是在生活上比较大的改变。那情感上的改变大概是我觉得我在结婚之后很深刻的认知到在亲密关系里距离的重要性。
你可以解释一下怎么样的距离吗？
就是我觉得把两个人放在一个空间里，强迫两个人长时间的密集的相处，其实是一件有一点不太自然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自己的空间跟时间，所以我觉得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认知到，就是我们不管多相爱或是多亲密，我们都还是需要给彼此一点距离，不管是时间上的距离还是空间上的距离。譬如说我们可能不见得每个周末都要一起从事任何活动，我们可以可能周末的下午我们也可以有各自的社交圈、各自的兴趣、各自的生活空间。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蛮合理的，因为其实是你从小到大一起生活，比如说你从小到大就跟你爸妈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是其实你也会，或是你的爸妈其实也需要，但他可能没有讲，就是他们也会需要自己的空间跟距离。
对，
我想这就是成为家人好像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对，那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大家都可以想象，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你跟你的父母不可能一天密集的相处，但是大家都好像想象你要是爱一个人的话，你就应该要随时随地享受这个人的陪伴，可是这我觉得其实是很跟我们的天性很冲突的。所以像最近欧美开始居家隔离政策之后，就有很多人说啊，离婚率上升了，怎么会这样？难道大家其实根本就不喜欢自己的伴侣吗？我觉得这跟喜不喜欢其实关联没有那么大，这主要还是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想象就可能有点偏掉了。
对，而且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担心有家暴问题，或者说像同志他们，像有些在外面念书的同志必须要回到家里面，但是其实本来出去求学是他们逃避的出口，
对，
回到家里面之后其实会有很多的不适应跟那种就是啊，我真的很想要再逃家那种感觉就会出来。
对，
这个也许我们之后可以再继续讨论。其实在你那篇欢迎来到后婚权时代的文章里面，或是其实你平常有在发给你的 Facebook post 上面会看到有一点，就是说你常强调婚姻这个社会制度其实是被国家赞许或者是鼓励的，这个概念其实有时候有点可能对有些人还是有点抽象， 因为我们平常并不会看到客厅的角落有一个人脸上写的国家然后在那边拍手就是跳舞之类的。
嗯，
所以我想要再进一步请问说，你觉得国家为什么要鼓励结婚，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的手用什么样的手段来鼓励结婚呢？
嗯，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婚姻制度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治理工具，就是比方说我们结了婚之后，一个人会获得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可能是法律上的身份，也可能是就是社会社群眼中大家的身份，就比如说你成家了，人家大家就会觉得哦，你现在是一个大人了，那家庭这个小单位就会被我们当成一个最基础的经济单位跟照顾单位。经济单位就是说你家人之间要彼此抚养啊，然后你们要彼此承担彼此的照顾，然后你们的赚的钱就在自己家里累积储蓄，然后传给小孩，所以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单位。那这个小单位应该要负责，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要负责这个小单位自己的生存，
嗯哼，
生存跟权益。
嗯，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国家就可以某种程度上不用负担那么大的责任，它等于就是说我只要提供一个基础设施，然后剩下你们每一个小单元你们自己去自力更生。对，讲自生自灭可能有点太严重，但讲自力更生，对，对，那所以对于国家来说，每一个结婚的人就是等于被放到了一个小单元里，那这个小单元里你就有家人，那家人可以照顾你，也可以管理你。那对于国家来说，当然这就是一个秩序嘛，对。那至于鼓励的方法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有正向的有负向的，也有一些制度性的，有一些就是心理性的。譬如说心理性的，就是这个社会大家还是会觉得你单身就是鲁蛇，所以会有很多就是
这是病人在笑我吗？
对，就是那种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认知，就是觉得你一个人到了一个定的年纪就是要结婚，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那你一定有哪里有问题。那制度性的就是譬如说你结婚了，你可以在税务上有减免，你可以享有一些福利一些好处，你可以有婚假，然后你如果不是单身的人，你可能在公司你就不用值大夜班之类的东西。对，结了婚的人大家就会觉得啊你是人生胜利组，不结婚的人就会被说成是譬如说国安危机啊之类的。对
呀，真的。那这样听起来，就结婚来说对国家的好处其实是比较多。那就是你觉得在个人的生活层面上，结婚跟同居比起来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我觉得
其实没有好处这样。
我觉得在个人生在亲密关系本身上面，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绝对的好处的。譬如说以我自己当例子，结婚对我来说有没有好处？有，因为我的伴侣是外国人，所以如果当初我们不结婚，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名正言顺的居住在同一个国家里。
嗯哼，
那结婚是可以当初帮助我可以移民到国外最快的路径之一，
算是说一种契约吗？
对。那所以你说对我个人来说在个人生活层面上面有没有好处？当然有。但是我觉得对于亲密关系本身，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就是说什么结婚是对爱的保障啊，或是对爱的宣誓啊，或者是可以让两个人更加确认彼此的关系啊，这点上面我是不相信。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说就是婚姻是一种对爱的宣称，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宣称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达成。然后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我们那么迫切的觉得我们需要宣称彼此的爱，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
刚刚讲到婚姻是国家方便治理，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结婚在这个社会的层面上是可以为伴侣带来好处的。不过呢，因为同志婚姻终于去年正式通过了， 那现在国家分给异性恋婚配的好处，同志伴侣如果想要的话，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来分一杯羹。不过我接下来想要讨论一下关于结婚后的这件事情。当时同婚通过的时候啊，其实不少直同志都说，哎，恭喜你们同志终于也可以走入爱情的坟墓了。那我想我们应该也从身边的朋友知道，其实婚姻、啊、还有 V 太刚刚也说，婚姻其实并不是两人亲密关系最后走向幸福的保证、嗯、那如果你打开 PTT 的婚姻版，我不知道你平常有没有在看，但我有朋友很爱转，就是他们常常会转就是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现象。比如说你现在打开婚姻版的话，会有标题说跟婆婆一起住可以不打招呼吗、嗯、或者是说有人为了小孩子的手机问题吵到要离婚之类的。嗯，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报章杂志说台湾的离婚率现在越来越高啊，什么什么什么。嗯，不过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去查了一下数据，历年来台湾的婚姻满意度、哦、不过当然这边的调查都只有单一伴侣的异性恋、嗯、那其实历年来的台湾婚姻满意度都在 90% 左右，就是大概90%的人其实非常满意他们自己的婚姻，然后离婚率也只有在7/12到7/3。嗯，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我知道身边有些朋友会稍微讲一下说，哦，对，婚姻，嗯，的确就是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嗯、然后想要离婚或者是已经离婚的数字其实是比7/12到7/3还要高。当然当然，就是我们先不要排除是鄙人自己的人品问题，你知道那我想要请问 V 太，你觉得你对这个数字的感想是觉得惊讶吗？还是合理？你对这个数字有什么样的解读？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大家的婚姻满意度是这么高的，因为
你对自己的婚姻满意吗？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好长的这个没关系，没关系。
我觉得我觉得整体来说是满意的，但是老实说我也常常跟我的朋友讲，就是如果你再让我选一次，我应该就不会选择结婚、哦、但是这跟对婚姻不满意也没有关系，而是我觉得就是我在结婚10年之后，我觉得我有学习到，我当初一度觉得婚姻是必要的，可是我现在觉得婚姻对于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么必要。嗯哼，对，好啊，有点岔题。那再所以讲回来这个婚姻满意度，我自己猜想啊，这里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就是大家为了符合社会期待而做出的答案。虽然说这类调查应该都是匿名性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是很强调，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结婚了才是人生胜利组，那婚姻失败的或是单身的人常常会被视为卤蛇，或者是你一定有什么问题。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婚姻不成功这件事。那所以在问到说婚姻满不满意的时候，可能还是会不好意思直接回答。那也因为婚姻失败还是面对很大的偏见跟标签，所以有很多人即使在婚姻里不快乐，他还是不会去选择结束这段婚姻，因为他觉得他结束婚姻之后要面对的社会压力跟困难可能更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是有一点点失真的。对，
其实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他平常会办，但是当他填问卷的时候其实不太想要承认自己的婚姻没有像自己想的当初那样满意，就是有点也不是对别人，就是对自己来说有点不想要承认的部分。
我觉得也有一点，也有一点就是个人的自尊跟自我成就感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还是把婚姻当成自己人生里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跟成就，所以如果要你去承认就是说我其实当初做了一个不是那么正确的抉择，我对我的决定其实不是那么满意，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说还是困难的。我自己也是花了好多年才愿意去承认，就是说哎，其实
婚姻
对其实是有落差，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其实我也想过要离婚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OK 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不是很允许我们去做这样子的想象，
毕竟还是劝和不劝离嘛。
对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很有趣的影响因素是，像我结婚头几年啊，常常就是有遇到比较多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或者是譬如说我的妈妈，我的家长朋友亲人朋友们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我要调整自己的期待，就结婚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婚姻里的不满跟冲突的时候，面对一个很纠葛很冲突的情绪，是我一方面不满意，可是我一方面又会被那个社会上的标准去影响，就是去想说我不满意是不是因为我要求的太多，所以其实他已经很好了，其实我有的已经比大多数的人都好了，所以我还在抱怨什么。对，
但是这其实是不是有点标准太低？不过我可以想象他们说结婚前结婚后是不一样，回到刚刚说的是一个契约的问题，就是其实当你 break 就是离婚，你 break 是个契约的时候，其实会有些相对应的责任跟代价，比如说像每个地方的规定不一样，你必须要请律师啊，或者是除去社会上的一个惩罚不算的话，在个人生活上还是需要花一些力气跟时间去解约，不要说会解约。
对，这也是一点，就是你去思考留在这段婚姻跟离开这段婚姻彼此之间要付出的成本，还有你已经在这段婚姻里投入的沉默成本，这也是另外一个考量。
沉默成本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沉默成本？因为其实我之前本来不明白，
就是譬如说像我作为一个30多岁的异性恋女性，我现在可能就会想说，如果我结束这段婚姻，我要再投入到就是约会市场里，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就是我的
我的价值。我觉得30岁的女人还是就是有一种特别成熟的魅力，跟20岁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还好啦。
对，
50、60岁，我觉得60岁也是有自己的魅力跟自己的市场。
就是当然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就会一直告诉你说你可能就是剩女啊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已经投入这么大的心力在这段关系里的，下一段关系也不见得会更好，或是下一段关系我可能要花更多的心力去达到我现在有的这个状况，那我不如就我不如就安稳的待在现在这段关系里。我觉得这是人性，就是我们都会选择，当然就是相对成本跟压力比较小的路径走。对，
但是呢，对，这样讲好像感觉婚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过我这边想要提一下关于婚姻满意度。今年在2月，《纽约时报》上面其实有一篇文章或是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其实是“怎么让你的婚姻可以更 gay 一点”，就是你知道，里面有提到一些研究数据，一个其中一个是他调查同性跟异性恋婚姻里面的压力指数，然后他们的数字大概是300，都是好几百对couple 这样子去调查，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数字应该还算不错。他最后调查的结果是在异性恋婚姻里面的女人比在同性婚姻里面的女人心理压力还要高，然后最没有压力的其实是在同性婚姻里面的男人，就是 gay 就是 gay couple 是平均来说是最快乐的。那如果你把心理压力当成幸福的反指标的话，你可以稍微延伸一下用这个数据说，同性婚姻平均起来其实比异性婚姻的幸福指数还要高。不过这当然是美国的调查啦，那你觉得台湾的同性伴侣，我是很希望未来有这样的调查，然后也可以展现这样的趋势，因为这背后其实有很多社会或是你知道异性恋同性恋跟就像你刚刚说的社会化的女性在异性恋婚姻里面必须要承受这些社会化的压迫。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同性伴侣未来面对的困难跟挑战应该是会比异性伴侣目前在婚姻里面面对的挑战会不一样。
我自己一直觉得同性婚姻是不只对同志社群有好处，我一直也很希望同性婚姻合法可以对异性恋婚姻带来一点正向的影响。因为异性恋的感情跟亲密关系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按照一种很传统跟固定的样本在走的，就是你怎么约会啊，约会了之后结婚啊，结婚之后生小孩啊，生小孩
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放投影片，
对，结婚的时候要放投影片然后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就是我们异性恋其实非常的无聊，我们都是照同一套剧本在走的，
进入 GPS 的自动导航模式。
对，没错，你进入了婚姻之后，婚姻里面各自扮演的角色跟义务跟相对的那个动力，其实很多时候一方面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受到大家自己内心里已经内化的性别规范的影响，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僵化的。就像我自己，就算我自诩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在婚姻关系里我还是会不自觉的去主动扮演那个好太太的角色，就是我脑袋里还是会有一些想法是、啊，一个好太太应该要做到这个这个这个，那我就想要去做。那这毕竟是我就是成长了三十几年以来整个社会告诉我的价值观，那个东西是很难光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做出挑战跟反抗的。当然自己
我可以理解，这的确很辛苦。
对，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因为同性婚姻在性别上就已经不是样板了嘛，就已经不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的这种标准样板，所以是不是有可能透过就是我们出现不同的性别样板之后，我们可以对婚姻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想象，就是哎，既然婚姻不是一定要这样的性别组成，那婚姻的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有改变，譬如说是不是我们不一定要有小孩，是不是我们除夕不一定要回男方家里，因为比如说大家最常讨论到就是哎，同志伴侣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不需要遵循那个就是除夕夜要回男方家，然后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这种规定嘛。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同性婚姻对异性恋来说可以带来最大的正向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同志社群也面临一些自己的挑战，因为就算同性婚姻合法，如果整个社会还不够开明的话，那婚姻本身可以带来的正面影响也会被那些社会上的压力跟偏见抵消掉。
这谁是老公谁是老婆这样，
传统的性别规范是一个，另外就是说譬如说假设你的工作环境还是很保守，你不敢在你的工作场所出轨，那就算你的公司给了婚假给了结婚补贴你也领不到，因为你还是不敢讲。
对，其实还是蛮多我认识的伴侣其实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出轨，想着先进入这个制度，然后再慢慢去 work out 去解决自己跟家里之间的矛盾。
对，像台湾同志咨询热线五月初的时候发布了一份职场的性别平等程度调查报告，那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同志在职场上还是不敢出轨。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平等不能只有在一个面向上面被落实，如果其他方面还是相对保守的话，那婚姻上面的平等所能带来的正面效益就会还是受到限制，
就还是没有得到我们应该要得到的权利这样。
没错，对。
好，我觉得 V 太太这部分讲得很好，而且在你原本的欢迎来到后婚权时代的文章也有很多的篇幅提到，其实我们性别平权或者是同志平权的脚步不应该就在同志婚姻通过之后就停了下来。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在文章里面提到的东西，在这一年来你觉得有什么我们还在努力或是可以继续再努力吗？
第一点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性别教育的部分，因为其实在台湾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就是自从婚姻同婚通过之后反同团体就把他们大部分的能量放到了性别教育这个部分。那就像我们刚刚提醒的，就是如果社会上其他的面向不够开放不够自由不够平等的话，那婚姻上面的平等也恐怕也很难为同志带来全面正向的效应。那其中我觉得性别教育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因为性别教育是真的让我们在从小然后在日常生活里就可以对性别平等跟多元性别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也可以帮助很多在学校的青少年可以在年纪小的时候就对自己有可以有比较正向的认同、
yeah.
那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社群的健康跟发展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可能要还是有不断的攻防战要做的一个部分就是性别教育、那另外一点是这一阵子也在台湾提起讨论的，就是譬如说像跨国婚姻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跨国的同志伴侣来说他们现在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yeah.
那最后一个我个人比较关心的议题其实也是一个最难谈的问题，就是通奸处罪
呀、yeah, 这个其实哎、
对，但这个我们可能要花另外30分钟来讨论，
可能要请罗志祥上一下节目
对，但是因为我们确实看到因为在整个同婚运动进行的时候其实大家很认真的强调就是说爱没有差别，那同志就也就是希望可以进入一个稳定忠诚的关系，一个稳定忠诚的关系当然可以是某些人的希望，那忠诚跟信赖当然也是美德，但是通奸处罪其实涉及的是我们要不要用刑法来惩罚一个人在情感上的违规。
你说的就是国家治理的那个手深入到你的个人的亲密关系里面。
对，那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其实这样的侵入其实对于维系感情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就是我如果今天不爱你了，不会因为国家跟我说你不能不爱我就继续爱你啊。
呀、yeah, 对
对对，所以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难处理，是因为这真的涉及到很多人的一种很直觉的情感反应，就是觉得被背叛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那然后也再加上我们很重视婚姻的忠贞，就像我们不太容许婚姻的失败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还是认为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手段来维持一个和谐跟良善的社会。那
对不
起，那我觉得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社会沟通，就是要让大家慢慢的明白，就是说婚姻作为一个社会契约是不是要用到刑法来干涉，那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结婚是为了要让伴侣不再有机会跟别人做爱，还是我们结婚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在生活上互相扶持。那我觉得也许在同婚合法后，那在越来越多不同的样态不同形式不同组成的伴侣结婚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对婚姻有更多的讨论更多的想象，那也许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的执着也可以松动一点。
对，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变化，不要只看到就是难得一见的 pandemic 大流行了，也是可以看到你知道千年来难得一见的性别权利的松动以及婚姻意义上面的改写。
这是我的希望，
这也是我个人小小的希望。好，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一起聊天，我觉得
谢谢阿啾，
蛮开心的。好哦，那我们Queerology 的 Podcast 这算是第一次的试录，然后希望你们还喜欢这样子的内容。那如果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希望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也非常欢迎你们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平安然后健康快乐，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拜拜。